这些的教会弟兄姊妹之间这些方面的学习呢非常重要啊，大家有很多具体的哈、啊、学习的方面。那么也许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哈、啊，我们也许可以有昨天或前天你有问题，或者你有一些啊盼望能够分享的啊，都盼望到时候能够敞开。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们今天呢，照着我们原来的安排的话呢，就特别跟弟兄姊妹，包括你就是还没有进入家庭，你是单身或者说你是单个哈、啊，无论怎样，我们这个家呢，我们盼望呢有一个叫做家庭的祭坛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呢有一段的时间呢是分别出来的啊，是特别能够全家一起来祷告来亲近神，或者一同的有一个这样的追求。我们发现哈夫妻哈，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光景如何，我不晓得哈，至少我们从前在一起追求服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夫妻两个能够同心的常常的一起祷告的家庭不多。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是很多还是一般多还是不多，弟兄姊妹其实是挑战蛮大的。我遇见过一些的弟兄们，他们说没必要跟他一起祷告，对吧？我自己就直接进到神面前，对吧？那么做妻子的也说，哎呀，这个对吧，跟他还不够生气的呢，干脆自己对吧跟主更加这个简单一点啊。但是呢，我们看见说呢，如果家如果真的要被神建立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一个是很需要的，夫妻二人同心啊。而且呢，如果让神能够借着我们的家庭能够带进在神的家中的祝福的话，我想满足最起码的这个主的要求，对吧？两三个人，对不对？两三个人，这主自亲自说，没有说一个人，对吧？一个人当然可以，但是主给我们看见说，两三个人同心的这样祷告，我就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福气是很大的，挑战也是蛮大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些神儿女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些家庭做到了，他们真的是有这些外面所做的，但是你会发现哈，他们说他们家里有家庭祭坛，但是呢，你发现好像这个家呢并不大关心神的家，是一起祷告，那祷告什么呢？当然为儿女要好好祷告，对不对？为很多事情都要祷告，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虽然他们家有家庭的祭坛，但是好像对于神的家啊，对于神的目的，并没有太多的关心。这个呢，我想不是我们这个盼望所要有的光景啊。只是说好了，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夸口，对不对？我们家里有家庭祭坛，我们很好。但事实上呢，其实对于神的这个目的，神今天在地上他所要得着的没有太多的关系。好，我想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说到家庭，神设立家庭的目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目的哈，实在说来家庭实在说来是没有意义的。家庭的设立，神设立家庭，我想借着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是要带进他的目的，是带进一个家一个家在神面前的侍奉。好，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盼望能够给我们哈、啊，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意念， 这一次有弟兄姊妹说，我们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使命感，每个家都需要有个使命感。我们这个家在神面前是为了神的家。弟兄姊妹，一个家如果他真的为了神的家，圣经上写的非常清楚，神说我就来建立你的家。弟兄姊妹，神如果建立我们的家，跟我们自己在那瞎折腾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今天觉得说，如果没有神来建立我的家，我自己可以凭着我们所有的本事，用世界上所有的资源，我可以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家。弟兄姊妹，可以，但是呢，你会发现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虚空的虚空。这个我们曾经对吧跟大家讲过这样的见证，对吧？真的夫妻两个很有才，也很会管教儿女，但是呢，四个孩子全都是非常优秀的，不仅上的是最好的大学，而且将来的工作都是最好的，都是在各个行当里面都是领先的。但是等到这对夫妻那都老了嘛，对不对？你去问他的时候，他们只能长叹一声，因为他这个家没有人关心神的家，没有一个侍奉神。我觉得是相当的虚空。如果神的儿女哈，我们今天将来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所建立的我们这个家，或者孩子们将来建立的家，和世上的这些所有的家没有任何的分别的话，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的见证是失败的。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哈，孩子还小，对不对？感谢主哈，还抱在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哈，学习我们让全家一同来到神面前。那么这件事情，我再说，它不是一个外面的做法。好，我这里面呢，我这次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说怎么交通这个题目呢？那天早晨正好读到诗篇101篇，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一下？诗篇101篇。这是大卫的诗，不长，只有8节。这篇诗篇里面呢，大卫他说他要存完全的心，怎么样行在我家中。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家里面可以有外面的属灵的所谓的操作，外面的这些形式，但是我们里面看看大卫哈，他在他家中，他盼望对吧，他的家是能够，至少大卫他关心神的家，对不对？那么神要建立他的家，所以你发现神建立的家哈，你发现他里面就是大卫心中他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一次伯弟兄，我记得好像在第一堂还是第二堂提醒我，对不对？你可以外面有个家庭的祭坛，但是我们这个家是完全和神的目的脱节的，而这个并不是神的目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说呢，这一百零一篇呢，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蛮宝贵的一篇诗篇，我们大家也可以就着这个，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有点交通，好不好？啊，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吧？这样的，一共就8节，我们把它念过。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我要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被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棒他邻舍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纵横的， 我必不容他。我眼看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所以你看大卫哈，他说到他的家，对不对？然后他后面就讲到耶和华的城，讲到他的家里的光景是和神教会的光景是一样的，神的家的光景是一样的，是和神的见证是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这一个追求啊，和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一同的在神面前的这样的追求是完全一样的。他在这里面哈有几方面，我们带领孩子，假设说我们带领孩子哈，有个一同的祷告，也有一同的一个小小的聚集，你做什么呢？你发现大卫哈，他说头一件事情他就是感恩，对不对？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不仅是慈爱还有公平。这公平是什么呢？对不起，因为我这次没有带那个圣经，我就用这个圣经了，不好意思，那个英文的啊，这个他这个说这个是 loving kindness and judgment，为神他向着我们这个家所施的慈爱，我们感谢神，对不对？我向他歌唱，同时呢为他在我们这个家的 judgment 审判。神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家里有审判的工作呢？我觉得做父母的哈，你不仅要告诉神的儿女，告诉你的儿女说耶和华怎样的赐福给我们这个家，也要跟他们做见证，神怎样在父母身上有管教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跟儿女的交通哈，我觉得让他们从小就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凡事谢恩。我觉得一个孩子哈，如果长大只能够，但如果能够为好的事情感恩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最怕的是连什么事都不感恩，对不对？什么事都是这个社会欠他的，父母都欠他的。弟兄姊妹，这个说到我们这个家庭的祭坛是失败的。我们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做一个感恩的人。弟兄姊妹，如果孩子不做个感恩的人，我觉得是相当可怕的。而且不仅仅是为所谓的好处感恩，对吧？也要为神在我们这个家中，有的时候神他管教我们，我们要为孩子们做见证，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神怎样把我们带过去啊，我觉得这一方面在孩子们面前做父母的是赤露敞开。说实在的，你不赤露敞开，孩子们看你也是赤露敞开，看到你可清楚了。所以这一次伯弟兄说最好不要有一种情形叫做这灵什么灵肉交掺杂，对吧？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很可怕。如果孩子们觉着我的父母都是灵肉掺杂，弟兄姊妹，我可以说孩子们离神是越过越远，他觉着父母的信仰不真。照着北京话来讲，这父母不玩真的，跟神也玩 玩猫腻。你跟世界上玩猫腻可以哈，弟兄姊妹，你跟神也玩猫腻。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跟神也玩猫腻，然后孩子们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看得很清楚的，你别以为他们小，他们不懂，他们可懂了。弟兄姊妹，这是家庭的失败。所以我们在这个跟孩子们一起哈，有我们家里叫做 worship time，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懂英语，我们就用英语讲 worship time， 就是这个敬拜的时间。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时间的里面，我们真的要很诚实的在孩子们面前，我们来带领他们，我们把主的话讲给他们听，我们不用所谓的叫做儿童圣经。我从来不认为说圣经还有什么儿童圣经，什么男人圣经，什么女人圣经。弟兄姊妹，神就一本圣经。以色列的孩子们，他们从小就读这本圣经，从来没有给他们专门的写一本儿童圣经，他们读得懂的。哦，这个摩西怎么过红海哈，然后画一些画，画那个鱼好像蹦出来或者怎样，没有。弟兄姊妹，只有一本圣经。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话语说，这就是叫做 Children Bible 儿童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东西它不是神话语的那个严谨，它不是，那是你的解释，那是你讲了一个故事。弟兄姊妹，求神怜悯。从小我给孩子们讲创世纪，从第一节开始讲的时候，我从来没告诉他们说神用七天在那里就开始用那个所谓的二十四小时的创造开始的那个天地，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你不知道的，是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你一定要把正确的圣经的这个观念从小就种在他们里面。我记得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孩子，你现在去学校，人家告诉你说你是猴子变的，他们笑得肚子痛。他说还有这种脑袋瓜子进水的人吗？他们从小就知道说，如果有人跟他们说这个人是猴子变的，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小要给孩子们把这个真理种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你不要等到世界人都说了你是猴子变的，回去跟家长吵我是猴子变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再跟他去折腾，用你晚了。我是觉得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要非常 serious， 非常严肃的面对我们对孩子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曾经讲过大野狼的什么什么这个故事哈，你不要拿大野狼这吓唬你的孩子。有一天这孩子说没大野狼，至少我们家没大野狼，我们在德国没大野狼，你别拿大野狼吓唬我啊。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哈，对，所以我是说，我们就诚诚实实的告诉孩子，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后面讲的很清楚啊，他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你知道很多东西你不能讲的，邪僻的事，毁谤邻居的事，对不对？还有很多的谎言。哇，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家庭祭坛不简单的，不简单的。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是充满谎言的，对不对？ 所以你在让这个世界来教导你的孩子之先，你要先告诉你的孩子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神的心意。比如说就像婚姻，我们从小就告诉孩子，婚姻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是神定的，你不要怕他听不懂，他听得可懂了。等到他，你知道现在小孩才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到学校里面，学校老师就告诉你说，你可以过家家，可以过两个妈妈的过家家，你从前你都不会有这种事情，两个爸爸的过家家，就这么坏。那小孩在家里面已经被真理充满了，他说不对，说家过家家就是得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那小孩就跟老师吵，老师你妈妈是错的，现在改了，现在是两个妈妈两个爸爸可以过家家。我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着哈，是非常严肃的，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时代。我们如果不把真理哈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等到他染了一大堆世界世俗的这些观念，他回来跟你吵的时候，你晚了。其实我们都有这些的resource， 对不对？真理就在我们手里，弟兄姊妹，你不能够以恶传恶，以诈传诈。你讲创世纪第一章，你也像这一个，在这个许多的这些的错谬的那些教导里面，你随便跟他讲不可以。那个儿童圣经里讲的是错的，那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当然笑话你，对不对？因为你把一个错误的种在他里面，所以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们都不敢做见证，因为他们领受的是错误的。人家说科学告诉我们说绝不是，对不对？哪有只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对不对？人历史多少年了？一会儿一个脑袋挖出来，又往就是人类历史又往前推了几百万年，对不对？因为我们因为学，原来我是学这个进化论这一方面，我们学的学动物学的，所以这个常常有这些杂志出来说，现在我们又挖出个脑袋来，我们现在这个一研究，人类历史又往前，对吧？就推了多少万年，哈利路亚，是吧？我们人类又悠久了一点，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给孩子们种下去的完全是谎言，完全是错谬的，弟兄姊妹，难怪孩子们到了一个地步，这些宗教老师，这些所谓的教会的牧师，现在德国的哈，我说德国的教会的牧师跟孩子们说，圣经是参考资料，不是真理，神也是我们编出来吓唬自己的。弟兄姊妹，孩子们将来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哈，在这一个这些谎言进到他们生命中之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把真理告诉他们。所以家庭的祭坛哈，绝不是做一个外面的样子。用北京话来讲叫玩真的，真要玩真的。我们看到有些的家庭，他们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家庭祭坛。像这后面哈，我们可能一点点来看好了哈。这个像这个大卫说他要。这个在他自己家中哈，他要拒绝那个犯罪的情形，对不对？他恨恶，对不对？他恨恶一切犯罪的情形，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在家庭里面哈， 你发现世界上有谎言，对不对？孩子们有谎言，孩子们有许许多多在道德上不应该有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的孩子非常可爱，但是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罪人。对不起，我这么说他们。有没有大家觉得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小可爱？有一天有个孩子，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我说你看你这么小你就会说谎，我说你是个小罪人。他跟我说什么？你是个大罪人。我说这孩子反应就这么快？他还没有说是个老罪人。婆婆白了，你是个老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着哈，弟兄姊妹，你真的面对着孩子，他们真的很可爱，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但是你一定要从属灵的眼光看这件事情，他们里面有悖逆，有没有？非常悖逆的。这些东西都是圣经上说的愚昧，对不对？有哪一个悖逆的人是在耶和华眼中是聪明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圣经上说，为什么要用杖管教呢？因为用杖管教可以把愚昧赶出去，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孩子太可爱了，你不觉得他里面有悖逆，对不对？别人可以用杖，我们家孩子不用杖的。我跟你讲，那个愚昧藏在他里面。孩子们，我跟你讲，他到了一个年龄，他可会表现了，是这样吗？嗯，我们现在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会告诉我们一些实话。可会表现了，他们孩子们之间，他们都知道说，父母像咱们这样的聚会，这父母你爱听什么话？他那天伯弟兄说，那个人说他什么受感动了，是不是？是不是？怎么着？就是那个
感受到生命
啊，感受有生命的感觉了。他说我不理你。哇，他那个里面很清楚，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那就抱过去吧。哎呦，我的孩子有生命感觉了。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孩子对吧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或有些好的情形，我们就怎样怀疑他们，不是。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弟兄姊妹，生命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绝没那么简单，对不对？请问我们，对不起啊，你们是不是很简单？我不知道，至少我知道我不简单。人心简单到了极处，一眼就看透，是这样吗？人心诡诈到了极处，谁能晓得呢？弟兄姊妹，在座你们这么多人看我，你们不晓得我，你不认识我。阿门。阿闷哈，吓坏了。OK， 对不起啊，我这只是说，弟兄姊妹，我是说，孩子们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真的很积极的为他们祷告，很正面的看他们是对的啊。我们不去怀疑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为他们的信心里祷告。年长弟兄也跟我说，你们不要说不信的话。你们要说信心的话，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把孩子们都祷告到主的面前去，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要真的知道，在你我里面的悖逆，可怒之子，对不对？悖逆之子，那个罪的深重，同样的也在孩子们的里面。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家庭祭坛的里面，弟兄姊妹，真的你不要太 太什么，太 positive。我们叫正面思想，对吧？积极思想，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要在神面前面对哈，神把孩子们托在我们手里，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无辜的，你可以这么想，他们没办法反抗的。所以，有的孩子你就看见说，他非常的可爱。父母哈就活生生的把这个孩子带到火坑里，因为我们在聚会中久了，因为孩子们是从刚出生，我们就到医院去给他们去祷告的，一直到他们现在，后来我们服侍这样的家庭，已经他们后来。孩子都20几岁，现在都30岁了。弟兄姊妹，这个孩子从他出生，我们就去为他祷告。这一路上长大的过程，我们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他的父母怎样的害到一个地步，完全的远离神。怎么交通就是不听。我们有时候把责任推给主日学，弟兄姊妹，我是说做父母的，我们责任非常大。我们跟他说，我说这个孩子，你如果是这样一直的不管教的话，他将来是真的是你到时候你真的非常的痛苦，就看着那个孩子最后落到罪里面，又怎么办？最后只好接受吧，对不对？所以我是说，我们今天建立家庭祭坛，我是说，我们不是做外面弟兄姊妹。大卫他在这里哈，他说什么？他说他家里面，他说国中的城市人与我同住，对不对？然后他说行为完全的，我让他伺候我，什么意思？这是你做父母的，你选择谁做你的朋友，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这个那些行诡诈的不要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不得立在我面前。如果做父母的哈，所交的朋友，要不然行诡诈的，要不然说谎的，你觉得这孩子他不知道吗？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告诉你，孩子眼睛也是雪亮的，可亮了。家里面或者说我们处理一些事情，孩子们的眼睁睁看你怎么处理。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哈，在外面被人家欺负了，被人家真的是打得很伤，伤得很厉害啊，而且是在大人看不见的时候有意的给你折腾，但是孩子们是他有没有轻重，你可以这么讲，你也不能说他故意，但是他们之间，你说孩子们有时候他们会伤到，那么孩子们受伤了以后，做父母你怎么反应？你就把所有的种子都种在它里面。那个孩子你可以把他当成仇敌，那是我们家的仇敌，他从小就是仇恨入心，怎么样要发芽。如果你跟孩子说我们没有错，他是伤害了你，但是我们一面看看能不能跟他的父母沟通，如果父母不承认，有的父母更不承认的，也不能沟通的，那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在主里面赦免他们，我们还是要爱他们。你在这个孩子生命中所种下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家庭祭坛所要做的事情。 所有种的种子都要发芽。那天有朋友跟我讲说，种什么收什么，对不对？哎，请问种下去的是仇恨，能不能长出爱来？种下去的是虚谎，最后长出诚实来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自己骗自己。种下去虚谎，长出来的一定是什么？虚谎。所以有的家庭哈，孩子们有时候跟我们讲说，有的孩子你说你别看他在教会里又祷告又弹琴又在那洗碗，哦，一堆的事情，他说他在学校里面做的事情根本不能让人看的。为什么？因为父母也是一样啊，父母也是在聚会中做演员嘛，我们叫演员嘛，对不对？离开聚会就变成另外一个演员了，对不对？所以家庭祭坛，我是说，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好处，就对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对不对？因为你在读主的话呀，对不对？你是来到主面前祷告啊，弟兄姊妹，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这里面就蒙光照嘛，对不对？你就能祷告出来，主啊，我们全家就恨那孩子，你能祷告出来吗？祷告不出来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是说真实的，我就说，作为父母来讲，我觉着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我们孩子生命中所遇见的每一个他的环境中所遭遇的，他人家欺负他，或者他被人家嫉妒，有的时候他瞧不起别人，对不对？说他烦别人，对不对？有时候他没耐心了，弟兄姊妹，当你碰到的时候，他很讨厌一个人，然后你从此就帮助他不要跟他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种下什么东西啊？就算不是仇恨，那也是，对吧？那也是，就是很狭隘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至少是个狭隘，对不对？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没有错，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可以，真的，我跟你讲，你不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们可能打了人多少拳，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反正咬过人的，我们的孩子也被咬过的。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反应，我们在种种子。所以家庭的祭坛哈，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像伯迪兄说，我觉得那次他提醒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很重的负担，不是外面做出一个东西来，真的不是，弟兄姊妹，是我们全家诚诚实实的面对他们。有的家里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五个，管你几个孩子，像这个卫斯理，对吧？上次说的卫斯理家里，对吧？他的母亲单独的跟每一个孩子来对付他生命中所遭遇的所有的问题，跟他一起跪下来祷告，他把主的话种在他们里面，他把主生命的反应种在他们里面，把那个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种在他们里面，对不对？像有的时候聚会中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孩子，那不认识几个孩子呢，你说要乖还可以哈，哇，来到聚会刚来那没规矩，对不对？又扯这儿又踩这儿，哇，搞的是这个捣乱还调皮，你跟你孩子说少跟他们来往，下次来不要理他们。弟兄姊妹，你种下什么东西？还是说下次他们来的时候，你们要去直接的跟他们问好，要带他们一起进到这一个 group 里面，进到这一个大家的这一个 集体的活动里面，你种下去的就是另外的东西。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的绝不是一些的道理，真的不是道理。弟兄姊妹，你这个反应是随时的。我们在孩子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给他们种下去的东西，有一天一定会发芽，我告诉你，一定的。假设我就是瞧不起这个没读书过的人，对不对？没读书的人，蓝领阶级，我告诉你，他没文化。假设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种给孩子的，那他从小就知道说这种没文化的就不要理他，对不对？那么哇，那个博士，咱们就跟他近一点，对不对？同样的，有的时候做父母的，如果觉得说有钱人，咱们就跟他近一点，交好朋友，对不对？那没钱的呢？圣经上说的，没钱穷人怎么样？大家都恨他，咱们都远离他。哇，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来养孩子的时候，弟兄姊妹，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让你觉着，好像你觉着突然之间他们变了，其实他一点都没变。有的小孩啊，从小真的很聪明，他们都知道怎么样讨父母的喜欢。哇，那个父母说，这个你们家真的是有天使宝宝，你们要不生个天使宝宝？等到天使宝宝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My goodness， 从来不认识我这天使宝宝。你发现在属灵的事情上一句都教不通，我告诉你，太可怕了。在聚会里面，你发现他们都完全投入，他怎么可能呢？这从小就这么乖的，真的从来不需要管教的。我跟你讲，别人家的孩子需要管教，我们家孩子不需要管教的，就这么天使宝宝长大。等上了大学以后才发现说，还是主的话讲的对，我从小没有把他的愚昧赶出去。他已经上了大学，二十几岁了，你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回到这家庭祭坛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个只是一个重担，只是一个仪式，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为这个好好祷告。我在这件事上我自己是很软弱的，感谢主，我们家太太这件事上她非常的这个认真，常常提醒我，因为我有时候忙。我说哎呦，我说这个，你说这个有时候弟兄们要准备，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准备一篇到你们，当然有人很厉害用 AI 对吧，15分钟一篇到的。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路，我们不能这样准备一篇道，对吧？我给你准备一篇道，有时候这一个月都压在那抬不起头来，这整天呢就都是脸都是阴天的，你知道吗？所以，哎呀，他说这个时间到了，我们要家庭祭坛了，要 family time 了。啊、哦，我好吧，赶紧准备，因为什么呢？今天讲的还没准备呢。比如说今天讲过红海，那你得好好看看过红海，你不能随便讲，对不对？当然你不能照着这个对吧，就是说给大人讲的对吧，那个就是就讲篇道不可以，你得给孩子真的得有点这个动画感啊。比如过红海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们做父亲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做妈妈也可以了。你说那个红海哗，那水就分开了，你有点声音嘛。然后你就说那个哇，一条那个金鱼，它是不干了，然后这我原来在这边跑就，伸出来一看，哇，以色列人，嗨 ，Moses， 假设哈，你就发现说你有，对吧？你可以想象，对吧？你可以想象说那个鱼在那个立起来，这海水立起如垒，对不对？那么这个这些鱼就那么乖啊，我相信那鱼也探出脑袋来看看，对不对？你就在那里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些，不能不用太多，孩子们就听了就 就很开心，你知道吗？听着啊，这眼睛都瞪着那儿，眼睛下巴都掉下来一样，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在这方面你下的功夫，他们到现在还记得，到现在还记得戴定那个时候讲的那个那过红海的故事。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为了孩子们和家庭，弟兄姊妹，因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我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不是，而是说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不能够放松，我是这意思。而且很真实的把主的话告诉他们，遇见了难处，遇见了挑战，我们自己吃亏了，我们的孩子吃亏了，家里吃亏了，这个我们被人家挑战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说我刚到德国来的时候，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就遇到因为北边这种情形多一点，可能我就遇到这个孩子们跟我一起嘛，就人家就这么欺负我们呢，当着就是光天化日下欺负我们呢，有的时候就这血气，你知道吗？我气的，我说这，我天哪，我说这德国人这种族歧视哈。那个时候感谢主，孩子们就劝我。孩子们就说：“爹地，你气什么？那不就是欺负你一下吗？你不是那讲道呢吗？对不对？你不是给人讲说这么爱仇敌了，对不对？你看这孩子们，他这话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个互动。所以当他们讲的时候，你就承认说：对，你说爹地是个人嘛，对吧？”爹地被人家种族歧视一下也挺气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讲，我们把孩子们真的在主的话语面前把它建立，同时呢，其实孩子们也慢慢跟我们有一个比较敞开的交通，他也不觉得说好像做父母的就是高高在上，好像都是摸不着看不见，不是这样。其实你也藏不住，我告诉你，其实孩子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我就着这个，我本来想说一条条讲，后来想不需要了，大家回去看，对吧？你看大卫，他让什么人做他的同伴，让什么人帮助他，让什么人不可以进到他的家里，他很清楚，对不对？孩子们也知道，孩子们，我跟你讲，特别奇妙的，孩子们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年龄，他会说 Daddy， 说某某 uncle， 我觉着他没信主。为什么？因为你说薄饼聚会的时候，孩子们眼睛都雪亮了。你说有的 uncle 他说他信主，但是你发现他的那个表现呢，就跟那不信的一模一样。我是说真的藏不住的，弟兄姊妹，不要藏，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越诚实越面对这些环境啊，用主的话语，我们可能做不到，有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气，对不对？我们也失败，但是我们有主的话，我们跟孩子们一起成长。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你比孩子们强多少，其实孩子们单纯的时候比我们还强，主还说让我们回转向小孩的样式。我们有的时候，对不起，不是你们，是我，太诡诈了，弯弯绕太多。有的时候太太跟我说：“你太弯曲了。”丁子，我们人真的很弯曲的。那感谢主，我们跟孩子们一起的时候，全家有这样的所谓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是跟孩子们一起成长。好吧，我就开，对不？有我这一下啰嗦这么久，我们还有24分钟，大家可以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哈，这个有交通的，有见证的都很好，好吧？嗯，好。
就是刚刚你说这个，要让小孩子远离那些就是不好的人。嗯，有时候就是我，因为 我们经常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我们会跟小朋友说就是这样不好，然后久而久之呢，他会跟我说，他说这个人神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就是因为神爱所有的人，他只是不爱他这样的行为，但是好像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冲突？
你们怎么跟孩子讲？你们怎么对他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肯定碰到过的。
我觉得就是讲，其实我们也都是罪人嘛，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是把他们，就是我们没有他们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够去笑他的行为。
是。
就是如果说他的行为上有就是很明显就是没有办法去接纳的点的话，那我们还是说，你如果明显的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能够跟他学，那么你跟在学校里面，你要不要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的话，我想说你可能你是按照神的那个就是眼光去看，有时候孩子大一点的话，就让他自己去做选择，后来明显的感觉他自己能够去有一些分别。
关于这一点哈，我想，在前面弟兄们的经历，伯丁也讲过，我们自己的经历，孩子们告诉我们的经历，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主的话存在他们心里。人的道理哈，你讲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力量。像圣经上说，耶和华恨恶说谎的蛇，我告诉你这句话力量非常大，非常大。你说孩子们有的时候也经不起引诱哈，诱惑压力，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对吧？所谓欺骗的事情，有谎言在里面。但是孩子们一想到这句话，他们里面就有感觉，我就是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们人可以讲很多的道理，但是主的话哈，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对不对？乃是借着耶和华的话。弟兄姊妹，主的话你千万不要轻看，常常跟孩子们啊把这些分享。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我告诉你，从小让孩子们，如果现在能够读了，让他们养成读圣经的习惯，他们属灵生命可能没那么属灵，他们还很爱世界，可能甚至还很悖逆，但是你知道主的话在人的里面太奇妙了，会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这方面要下这个功夫，不要怕麻烦，要让主的话进到他们生命的里面。
非常好，刚才就是说的哈，孩子要主的话，就对于刚才姐姐说的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因为孩子们他这样子去说的话，我会跟他说，他们可能不认识，但是你们平常在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怎么说的。
然后就别让孩子感觉好像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说神不爱他，或者怎么样。我说他们可能不认识。那主是怎么说？说到这个，孩子受欺负这个事儿，前一段时间我震惊也很大，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国内，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同学给杀了，而且非常残忍的手段，这个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就是他这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没有当场面，所以现在法律没有，很难给他们定罪。但是他们这个行为呢，的确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就说有的人就问说，人生来就是善的。 我觉得不是的，他这几个人的这个手段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想象，你想起来毛骨悚然，而且就是，那么这个孩子他很奇怪的，就是那几个孩子叫他去，然后他就去了，他说出去去玩，然后他也没有告诉父母。我想这里面出了很多几个问题，首先一个，恐怕父母没有察觉到他在学校经常挨欺负，即使察觉到了，这个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跟父母讲？父母没有站到孩子这个角度上去，或者没有给他切实的帮助，所以造成孩子我跟你讲没有用，他自己去处理，他自己就处理不了，别人说什么他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就被人给杀了。而且这个孩子他以前应该是经常跟他们在一起玩，所谓的玩就是说经常被他们欺负，我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以前也教育我们的孩子，就是要祷告什么，在这边也受过挨欺负的这个经历，然后他也是有时候跟我分享啊，我也祷告了，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不够，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觉得做家长的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小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受过欺负，我知道这个受欺负它是怎么回事，就是欺负你这个人，如果你被他欺负住了，他会一直欺负你，因为他要向任何人所有的人周围人展示，你看这个人，我在这个人面前我有权柄，这个人他服我，他是我的，就是他的地位比我低，他要向所有人展示，而且不住的去展示，所以如果他把你欺负住了，他一定会不断的勇敢的欺负你，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当某一天我反抗了，我把他制服了以后，他再也没有欺负我，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孩子成为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我们为很多人祷告可以没有问题，有些事情我们会帮他分辨，这个事情你要宽恕他，你要接纳他，是吧？不能你这样的话没法跟人相处，如何如何？但是对有些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做父母要注意，碰到这种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可能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斟酌。
好，这个事情呢，我们下来慢慢讨论，因为这个是有点，对吧？跟我们这个家庭祭坛稍微好像出去一点。关于这个家庭祭坛这方面啊，家里面夫妻两个啊，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神面前，这方面大家有什么分享？什么？还有些什么问题？
而且呢，我觉得督促的话很宝贵，因为有时候会借着大家。 怎么样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里面有勇气帮助他们去面对，而不是以牙还牙。因为圣经上也是说动刀的就倒在刀上。好，所以呢，所以这一部分我是觉得就是说呀，就是因为孩子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家里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而且如果是一个礼拜一次的话，也不要小看这一年52次、53次的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就建立在他们的里面。比如说啊，在交朋友方面，像诗篇106篇那里也有讲啊，34节到36节，那里说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管教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王。这是。所以我就是从这里也是让我们看见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孩子也是在是，也是在学校里面啊。那现在学校情形是这样啊，好，所以刚刚弟兄们提到哈，就是在世界哈，把这些虚谎给他们之前呢，我们先把真理告诉他们。哦，就这是家庭祭坛的那个宝贵。那从这里就是看见哈，就是说像以色列人他们。跟外邦人，他们没有灭绝外邦人，就而且不仅没有，而且学习他们的行为，结果就真的就成了他们的王。这个就是说你教导他的时候，是很自然而然的，这种东西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所以当碰到一些试探的时候，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主的话真的是他们的宝贝。当然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但是主的话在那里，他们也有回头的路呀。所以绝对，我是觉得真的不是照着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养育儿女。好像刚刚李杰问的那些问题，真的神爱世人，只有把主的话给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这些人神也要救。只要他们愿意相信，救恩就领到他们。那我就是很，就是一个机会。那借着这个家庭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主的话真的就是孩子的那一个，真的在他们里面是一个宝物，那很宝贵。
真实的代表，就是也学习诚实，就圣经里面也讲，就是诚实要画在景象上面嘛，让孩子从小去学习诚实的面对，就不与恶者交往。我经常就是在小女儿的身上，就经常会碰到，就是说，有些孩子说话很粗，然后就是很得罪。所以，有时候就是因着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就是他会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的要诚实，跟主有交流。
我也想那个交通一点，刚才志峰也说到那个，你在那个孩子受欺负一点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过就是像这个类似方面的经历，就是说如果这个害怕一直在这个人心里的话，其实是很不好的。我觉得就是我想在圣经上说一句话，是说你害怕你当该害怕的，你就不会去害怕一些不该害怕的，是在以赛亚书里说的。我 我以前也有对很多这个，就比如说谁欺负我了，或者有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也很害怕。直到有一次，就是有一次以赛亚碰到一句话，就说，你是谁？竟怕必死的是人，怕那要变为草的是人，却忘记铺张出一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的图谋而不知害怕。我觉得从那次之后，就是那个神的话进到我里面之后，突然之间真的是什么都脱落了。就是，哦，我也是有时候这个刚才也在想，像斯提凡第一次他在那个犹太人的权威面前，最高的这个机构面前，什么祭司长这些了，他就是非常淡然的说出来一句话，到最后甚至把他们给这个你说批评一番也好，骂一番也好，给他们指责一番也好，审判一番也好，就是他有一个对神的那个敬畏的话，就对人的这些他就没有，这些害怕就没有了。我想就是最主要，可能这个我马上也有孩子了，就是关于这一方面，就是说孩子之间就是，我们这边可能说的比较多的是怎么原谅别人，就是如果说这孩子也受到欺负的话，如果说孩子被害怕被吓到的话，有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导他要害怕什么呢？害怕耶和华，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他也有的，就是说你害怕该害怕的，就不会去害怕一些不该害怕的。
我想做父母的哈，如果孩子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方面，要把你从主领受的许多的经历跟他们交通，
是的，
这非常重要，真的，这个孩子们他们会受激励，因为你不会骗他，啊，你就是你亲自在神在你这个家中哈所施的很多的恩惠，在你生命中是像我跟太太我们两个怎么得救的，我们都会跟他们讲。怎么样神呼召我的，怎么样后来我服侍的，在其他的场合我没有机会讲或者也不适合讲，但跟孩子们我都讲，我觉得要跟孩子们一起成长，这个见证是一个家的见证。好，不要觉得他们听不懂，我觉得当然他们分阶段对吧，有的时候孩子跟我说你小时候讲的我都忘了，但是我想那个种子种进去，那以后他再听着，哦，他原来是这样，我原来听的时候都没往心里去，那有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我想这个早晨读的那个48篇对吧，我有传说给后代，对不对，真的要讲，真的要讲，要跟他们讲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管教啊，你所得着的，有的时候这个妈妈就会给孩子们发几个叫什么经节是吧，就说哎，这个经节我这两天特别受感动，当然有时候孩子们忙的时候，哎呀，在妈咪这个忙着呢是吧，好多事情的，但是呢他们会看了以后，我相信神会慢慢的借着这些哈，就是让他们也会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也收到孩子们给我们发的一些他们觉得非常受帮助的一些见证或者一些经文，我都很感恩，所以这个等于是有交通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就是说一个家啊，应该是在这个属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样一个建立，这样这是我们所谓家庭祭坛的目的啊，就是我们啊全家我们都在这个交通的里面，那夫妻两个同心祷告这很重要对吧，然后为了神的家祷告，为了聚会祷告，哇，这个非常重要，让孩子们从小就为聚会祷告，为聚会中的需要祷告，弟兄姊妹他们也会经历的，不要觉得聚会的需要只是大人的事，我觉得要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带着他们一起为 叔叔的工作祷告，为阿姨家里的对吧生孩子祷告，为就带着他们一起祷告。好吧，我们时间差不多，看看还有没有这个要有点补充的。你说你心里面都跳了，都有点这个。
只想做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就是刚才朋友说你的家庭现在就是父母跟孩子分享他们的改变，我就感觉我就是我虽然没有父母，但是就是我爸我妈妈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我能感就是比如说他会非常敞开的跟我说，就是他有一句话就是你不要的时候还怀儿女的气嘛，然后那句话他得着了他就会跟我讲，他说有的时候妈妈就是对你的时候是有时候在惹你，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很明白这句话，但是我能明白就是他的那个感动。然后还有就是他也会说，就是以前他可能会做很多事情在家里，他就会觉得好像不公平，都是他在做。然后后面他也是得到一句话，就是说凡事都是为主做的，不是好像不是为人做的。
是。
然后他就是做的很喜的，就是虽然不是就是很那个的事情，但是就是他能就是作为孩子也是能看见他那个改变，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神是真的，就是父母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就是挺重要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每次聚会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这一周聚会，就是他就把他听到的再讲一遍，但是这个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完全懂，我也不记得他讲过什么，但是就是那每一次一点一点的话就是进来的时候就是还是挺对，所以想见
我有一个很简短的分享，刚才有几位就是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是为父母嘛，然后长到孩子可能在学校被欺凌的这个事情。其实我那个，就高中的最后一年转到中国的学校，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是被欺凌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刚信主没有多久，然后确实也经历了很痛苦，然后那时候也出信，我跟我妈妈是出信，所以面对这些事情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些姊妹嘛，她就是也要为工作的事情，因为当时家里的那个经济状况也出现问题，她也要疲于这个事情，所以跟妈妈跟自己的家庭姊妹没有很好的交通，每天过得很痛苦，甚至就是不想上学了，然后那个打击很大。然后有时候那个周日去教会做礼拜，我也会很难过，想说为什么我刚信主没有多久，那个主耶稣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真是很悲伤。而且不仅是来源于同学，因为中国的学校有时候那个欺凌还会来源于老师。真的是很难过，然后那一阵甚至就是严重到需要看那个心理医生，不愿意上学的地步。然后那阵就求神怜悯，我在中国那个学校里遇见了一个那个教中国历史老师，他也是个弟兄。其实好像在中国的学校里是不允许，就是在房子底下是不可以说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的。而且他知道，因为我们入那个转学过去要填那个表格，他那个信仰我就写了，我是为那个新基督教。那个老师他知道。然后他看我过得很难，他其实只是教历史的一个老师，他有一天就把我叫到那个门外，就跟我说，他说你那么痛苦，你那么难过，因为他这样看到我一个人躲在那个学校长廊里面哭，他跟我说你那些一些愤怒，一些恐惧，其实根源来自你的软弱。他说如果你真的信靠神，而你回去祷告，你放在祷告里面，你把这些交给主，你觉得主是你最坚强的一个后盾，你不会去畏惧那些霸凌的人，主一定会给你一条出路。当时其实我太年轻，然后我很难参透那个，我只是头脑明白那个，但我不理解。包括其实我不会说哦，我立马那个主就做那个工作光照了，我立马就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虽然最后事态是解决了，因为他也帮我嘛，然后我的父母也最后出面去解决这个事情，那我也最后成功毕业，然后来国外读书这样。但是我一直很怨恨那些当初欺凌我的人，包括我的老师。而且有一天我祷告，我就突然心里有那个亮光，我真的原谅他们，我就真的放下这一切。包括到现在有时候我回忆起过去那段，我甚至会为当初那个欺凌我很严重的老师和那些同学为他们祷告。然后我觉得就是感谢主，这真是很奇妙的工作，可能当时未见得就立马就能果效，但是我觉得可能过了很多年，快将近十年了，就是那个主在这件事上给我帮助，我真的很感恩。这是我一点很小的一些事情。
感谢主。那我们只能停在这儿了，好吧？那个袁航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可以吗？谢谢。
像我们所说的，虽然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混乱，甚至有让人害怕的事情，
是
吧？你说，你让我们他们所怕的，我们不要怕，我们也不要畏惧，但我尊耶和华为圣。
阿门。
以他为，以耶和华为我们所当惧怕的，所当敬畏的。
是。
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把你作为我们所当怕的。不当畏惧的，
是的，对吧？
把你的目的作为我们的目的，
阿门。
家庭的目的，作为我们，这是和孩子之间，还有在家里各项事的目的，这是愿你的家兴旺，愿你的愿你的会所，愿你的聚会，在地上真是得着那万国的荣华，
赞美是
成为居高华美，成为人所当。敬畏和赞美的，
是
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阿门，
得释放，奉主名祷告，
阿门。好，感谢。